天一连串我们在讲到什么主题啊？认识神哈，我们一连串，我们已经今天是讲第四堂哈，认识神哈。那我们要认识神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认识他的复活，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好，保罗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比世人还要可怜。好，那所以一个神的儿女要认识神，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认识他复活的大能。那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在279页，新约两段圣经279页，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保罗他说哈，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好，保罗他一生活着，他就是每一天要更多的来认识他的耶稣基督。好，他说我为了要认识他呢，我可以丢弃万事都看作粪土。好，我为了认识他呢，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为了要认识他。好，那所以认识神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保罗他说我为了要认识他，他这里讲的认识他就是得着他，所以他说我为了要得着他呢，所有的我万事我都可以看作粪土，就是万事跟耶稣基督比起来呢，这个只是粪土而已。好，耶稣基督是至宝。好，然后他说他要认识他的什么呢？他说就是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好，那要怎么样能够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呢？他前面先讲到，他说我使我能够在他里面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信基督的义，好，不是律法而得的义，就是说我不是靠着我做什么事，我要来做什么事，而是我要借着来信靠他，信从他，要得着这个信靠他，信从他而得的义。他说这样子我才能够认识基督。今天早上3点多主就我就醒了哈，然后我就说主啊，能不能让我再睡一小时哈？啊，就我就讲完就睡着了哈，睡着了，然后真的过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就醒过来。我一醒来，我一看表，结果里面主就跟我讲，我一醒来我就先跟主说，哇，让我认识你复活的大能，今天我要认识你复活的大能了。就主就跟我说你要认识我复活的大能，就要顺服我。我就马上跟主悔改，我今天很深的跟主悔改。为什么？因为睡眠常常是我觉得我最缺乏的，就是常常觉得睡不够。所以我觉得睡眠这件事上 是我身上我觉得是最软弱的一点。好，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是睡得很饱的一个孩子。好，就是读书时代呢，我只有在高三的时候有过一次熬夜到清晨两点，其他我从来大概都11点就睡觉的，好，很少超过12点的。那所以我从小是一个睡眠需要量很大的一个人。好，那所以有时候早上要起来，这个对我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征战。好，那有时候睡觉前都会跟主祷告，主你叫我起来，可是等到要面临起床的时候就说，主让我再睡一下一下。好，那可是今天早上主就很清楚的跟我说你要认识我复活的大能，就是要顺服我。所以我就很深的跟主悔改，我说主啊，我以后一定要马上顺服，不要再跟你吵架还价了。好，我要马上顺服，就马上要起来。有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很警醒的顺服，有时候一段时间就又有一点慢一点拖一点。好，那其实今天在复活节主跟我讲这样的一句话，我很真的刻在我的里面，要认识我复活的大能，就是要顺服我。好，就是我马上我一醒来，主就让我一个里面就是很清楚说，很多时候我们等到我们方便的时候，想要主的时候啊，我就进食祷告，好，或者我们就刻苦己心通宵祷告。好，可是那个叫做是我自己的意，而不是信基督的意，是吧？就是说我自己想要神，我自己这段日子我就怎么样刻苦己心了，这样当然这个也会有一些功效的，可是没有说主一叫你你马上顺服，主一要你什么你马上就去做，那种信基督的义所能认识神来的大。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方法要去得着基督，去认识基督，可是就是你这时候想认识基督，你就拼命的要怎么样，以自己的意，自己的意，这个叫因律法而得的意。我觉得我进食，我觉得我怎么样，那我就应该比较多得到基督。好，也会得着一些，可是不会太多。真实你能够得着神最多的，就是你听了就去顺服，无论是主里面的感动，无论是你跟神的许愿，好，你要照着去做，无论是你讲台所听到的教导，或者神界的家庭小家聚会啊，弟兄姊妹的见证成为我们的光照。好，然后我祷告了，说主我要这样去做，你就真的去做了。每个随时神可以借着任何人跟我们说话，我们听了就这样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叫做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信从他而得的义，是信靠他而得的义。好，那他说如果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好，但是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一回事，最后他又讲到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又是另一回事。好，我需要先讲到到底什么叫复活，什么叫复活。好，复活就是他经过死亡却不被死亡所拘禁，对不对？彼得在那传讲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办法被死亡拘禁。好，他经过死亡，可是却不留在死亡的里面。好，这个不能被死亡拘禁，我们任何人一经过死亡就留在那里了，没有办法从死亡出来。只有耶稣基督，他经过死亡却没有死亡拘禁，可以拘禁所有的人，只要你经过他就被他拘禁了。可是耶稣基督他没有办法被死亡拘禁。好，那你看拉撒路，耶稣跟拉撒路的复活还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拉撒路复活耶稣叫他从坟墓里出来，他是怎么样？他的那个头啊身体还是包着布， 好，裹着布，好，所以耶稣要叫人解开它，好，所以有人说拉撒路呢，如果要严格一点讲，这个不叫复活，这个叫做回生，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他活过来的，但是他还是被一种限制住了，他的裹头巾、头部、身体、头脚，哈，他的身体都还包着布。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是那个布都还在，裹头巾那个包着身体的布都还在，然后一个身体就是出来了，不见了，不见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衣服哈都穿好了，纽扣也都扣好了，可是呢身体却不在这个衣服里面。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这样。可是拉撒路他呢，他的复活是还有个限制，还是限制在那里，而且呢拉撒路最后还是死了，他还是要死，可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呢就不再死了，永远活着，不再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从古至今只有他一个人，所以那个坟墓是空的，他不在那里，他不能被死亡所拘禁，他是那样的得胜。那这个就是复活，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在庆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很需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意味着什么。他胜过阴间，他到了地狱去了，可是地狱没有办法拘禁他，他得胜了一切死亡的权势。好，而且呢他就是他身上有死的记号，可是他却仍然活着。你看他像多马显现，哈，耶稣像多马显现怎么样呢？他说：“你看我手上的钉痕，哈，你可以用手探入我的肋旁。”他的手有钉痕，哈，很大的一个钉痕。他的肋旁有枪伤，他不是带着一个完美无缺的身体啊、哦，我复活了！你看这个身体是金光闪闪的，哈。他是带着有钉痕，就是说他要让多马知道我是真的受过伤，我是真的死亡过，我是真的受过伤，我是真的死过，然后我却活着，这个叫复活。复活呢，就是他活着，可是他身上有死的记号，有死的记号在，这叫复活。那耶稣呢，他说这里他说我们如果他这里讲说我们一个就是我们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哦，我知道他复活大能，好、哦，你看复活的大能，这个已经身体臭了还可以这样活过来，这是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好、哦，那或者说我因着信靠神，哦，我的病得医治了，好、哦，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但是呢怎么样得以从死里复活，十一节他说要怎么样呢，他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是你需要晓得和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要晓得效法他的死，你才得以从死里复活。你看主耶稣在天堂启示录里面讲到说什么，看哪、啊、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所以耶稣身上有被杀的印记，一个死的印记，可是他却永远活着，永远，我曾死过，我如今却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启示录这样讲到。好，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身上要有死的印记，我们身上要有死的记号，被杀的记号，受伤的记号，我们才得以跟他一起从死里复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就是讲到我们要有这些印记，我们才会真的叫做从死里复活。举个例呢，例如我们 以前有一位弟兄哈，一个清大的弟兄，他是清大辩论社的社长，哈，清大的辩论社，常常是那个主辩，哈，那可是他在我们当中信了主，也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说每一次他一要去参加辩论比赛的时候，或者说他们辩论社要有平常的辩论那个训练，好，在训练的时候呢，训练要辩论要怎么样打倒对方的时候，他说里面主就不喜悦，就不喜悦，所以到一个地步他需要辞掉那个辩论社，就他再也不参加辩论社。好，那这个弟兄呢，他在话语上，你看他以前那个讲话是可以很锐利的，好，很可以讲话，就是一直攻一直攻把你攻倒的一个人，可是呢他现在在他的讲话上有那个死的印记，经过死亡的记号，一个神的死亡的限制在他身上，他不敢随便说话，所以这位弟兄他讲话很小心，他非常小心，也非常的柔和，他不再像以前讲话常常很犀利，就是很会抓住人家的那个缺点，然后一直攻一直攻，好，这个叫做有复活的死亡的印记在他身上，也就是他在他的话语上有与耶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因为他晓得效法他的死。好，我们另外有一个弟兄也是，他是交大的学生，那个同学们称他的绰号叫做啄木鸟，好，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也是讲话都很厉害的。那当他越多的要得着基督，他在这一方面就需要被主耶稣所限制。那这个是经过很多次的死，是就是在讲话上每次又得罪人了，深深的在主面前悔改，好，然后一再的求主来管理他的话语，好，而且求主来改变他，让他里面有恩慈，以至于讲话不会那么犀利。好，那这位弟兄也是，他现在在他的话语常常充满了恩慈，造就别人，鼓励别人，很能够安慰鼓励别人。所以如果我们要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需要在我们天然的很多的才干，我们的能力上有神死的印记，就是被神来掌管，好像跟他一起进入坟墓过了，而不是充满了天然人的才干，就像骏马一样，这件事情好，我很会做，所以脚步很快。我不是说我们脚步都要很慢的，好，而是说，就是说，他完全用天然的力量来服侍、来做事，哈，来处理事。好，如果我们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哦，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你看他说他没有一句话是出于自己，神的儿子，他每一句话，他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他在地上过的生活是他每一句话需要仰望神，天父要他说他就说，天父不要他说，他即使被多少人的毁谤冤枉，他就是不说，是叫做耶稣的受苦，他的苦，他的受死。那我们如果要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在我们天然特别强的那一部分来跟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在那一部分我们就得以从死里复活。好，那你会发现在那一部分你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在用你用得非常好。举例说像我们弹琴，琴有的人很会弹，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好， 而且很明，可以花很多时间在琴上面夸赞，好，这是他的兴趣，这也可以是发他的才华的发表，好。可是呢，他在这方面呢，他就需要把这个献给神，主啊，你要在这方面为我行割礼，好。所以他不但是带着天然的情感在那，哇，整个就是融在他的弹琴里面，他需要主你来管理我。你要在我这个弹琴这方面，好，给我行一个割礼。我知道，我认识有这样的人，他就变成他以前可以坐在钢琴前几个小时陶醉在那，有段时间他就变成都不弹，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亲近神，亲近神，然后到一个地步，他在弹琴的时候，他整个是圣灵在带着他弹，他就是为神而弹的。那个弹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不再是属天然的能力了，而是经过复活了。所以那个在演奏出来、弹出来的，是带着天堂的味道。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你某一些方面，天然人特别强的部分，我们都没有办法来用这一部分来服侍神，而是需要主来帮我们做过，与他一同受苦。受苦什么苦呢？一种被约束的苦，被限制的苦，那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那时候从死里复活呢，就是一个不受限制的，像主耶稣的复活一样，他的复活是一个不受限制，没有办法限制他的，无穷生命的大能在他身上。讲道也是这样，有些人天然很有口才，也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到上海去，他就跟弥陀僧讲说，请你安排我讲道。好，那弥陀僧就不安排他讲道，他就回弥陀僧回答他，他说因为这一位弟兄告诉弥陀僧说你安排那三个弟兄讲道哈，我一定会讲比他们三个弟兄讲得更好，好，那请你可以给我讲道看看，你坐在下面听，你一定会发现我讲的比那三个弟兄都讲得更好，好，因为他觉得那三个弟兄是讲得不够好。那弥陀僧就回答他，他说对，你可能比他们更聪明，口才更好，好，对圣经也更熟，好，人们也很可能很喜欢听你讲道，好，但是我知道你比他们缺少一件东西，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有对基督有更实际的认识，好，是你所没有的。他们有许多更实际的经历，可是你却只有一点点得救的经历，你在生命上没有更多的去认识基督，没有更多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受苦，效仿他的死。所以弥陀僧就不排他讲道。好，那我们常常很羡慕，哇，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多好啊，手按病人就好了，好，然后哇，然后一挥手人都倒下去，我们很羡慕那个大能在我们身上。可是耶稣基督得着这样复活大能，是他一生在地上先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先被天父、被圣灵所管理的一生，他才能够行出这些大能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大能，我们要愿意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我们弟兄姊妹一定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奇怪哈，因为我们本来讲说我们要做受洗池啊，哈，要做讲台啊，哈，你怎么今天来没有受洗池啊？哈，也没有高高的讲台啊，哈，一定有人觉得很奇怪哈，我们的弟兄，人想弟兄跟一些弟兄们 一起做那个讲台受洗师，其实都做好了。好，结果在四月，就是上个礼拜二，呢，上个礼拜，对，就是市政府呢，他们来看了，好，看了呢，就说我们需要做那个 handicap 的那个 ramp， 好 ，handicap 的那个道，手道，滑滑，需要轮椅这样。滑滑滑滑上来哈，他在讲台前面这样滑，滑了不知道多少尺啊，十几尺哈，45尺，好，45尺这样在前面这样滑，好，那他就说否则这个讲台不行，好，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决定需要拆掉，好，需要拆掉，很快。弟兄们来一个晚上就拆掉，你看建造花了2个多礼拜的建造，一个晚上就拆掉。那我们很担心我们的弟兄仁享弟兄会很难过哈、哦，因为这是他2个多礼拜的哈、哦、劳心劳力哈、哦，那个真的是那么辛苦的每一天在这里做买木头。计算，然后锯，然后钉。我们看到那个讲台下面有那么多一个一个的柱子这样支撑着，这么多做得这么好，好、哦、那个受洗池用水泥灌，好、哦、这样做得这么好，然后一下子要被拆掉。好，我心里正在想着说，哎呀，我们仁享弟兄一定很难过。后来我们大雄弟兄。有一天他就在我们伯林根小家就做见证，他说仁享就叫他过来，就跟他讲说，大雄，哈利路亚，我们有问题了。大雄，哈利路亚，我们有问题了。好，那大雄呢，他听了非常感动，好，就说应该最难过的是我们的仁享弟兄，可是他要安慰我们的大雄弟兄，因为我们大雄也是为这个整个的建堂那么的费心费力，好，那所以他先安慰他，而且这几天我没有看见仁享有一点点的沮丧或者忧戚，一点都没有，这叫做复活，这叫做复活。是不被限制的，那个喜乐是不被限制的，不是我手所做的功被拆毁了，我就里面的喜乐就被限制了。好，你知道那个如果一根木头你把它锯一段去把它埋在土里面，结果呢会怎么样，就腐烂了。如果你从一棵树砍下一根枝子，好，去把它埋在土里，你发现它又长起来了，就长起来长成一棵树。所以只有活的生命它会复活。那很多时候神界的很多的事情就是来试验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如果是像那一根枝子一直是连接在葡萄树上，那我们被砍掉了，我们被埋起来了，对不对？砍掉不好看了，对不对？被孤立起来了，我不再是在那个树上这么美了，被砍掉，好，而且被埋到土里不见日光，好，孤孤单单的在那么脏的土里，可是你发现就会复活，又长成一棵树。今天神要把那个真实的复活做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羡慕主啊，让我晓得你复活的大能啊，让我能够与你一同复活。那主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埋，让我们手中的工作被拆毁，让我们遇到一些事好像被埋起来， 那主要试试看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活的，是活的我们就会复活了。我们生命本来就是死的，是挂名的基督徒，一些事发生了你就看就腐朽了，腐烂像那个木头一样。所以神给我们有很多复活的机会，一而再再而三，而且每一部分在情感上面要复活，在我们的话语上要复活，在我们天然的思想要复活，不要常常都是属地的思想，思想上要复活。你会发现神在各方面一直要我们复活，为什么？因为它是出熟的果子，他其实已经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应该是一个活的生命的。今天为什么没有发芽 长成果子呢？是因为我们有阻塞，有一些拦阻了那个复活长起来的生命。所以我们很要留意的就是要除掉那一切的拦阻，拦阻我们那个复活的。就像玛利亚，她到坟墓去，抹大拉的玛利亚到坟墓去，她说哎呀，我主的身体怎么不见了，她在那很难过。好，后来呢那个天使就跟她说你不要在这里找，她已经不在这里了，你要出去，出去在那个神对我们说哈，在神的恩召里面，神对两个姊妹他说哈，他说我已经走出了那个死亡的坟墓了，好，他说所有你们的仇敌哦，你们所遇见的那个压制你们的、挟制你们的那个仇敌，其实都是幻象。他说真正的魔君呢已经在旷野里，在克西马尼园，在十字架已经被我摧毁了。真正的魔君已经在旷野，旷野是什么？就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了，耶稣用神的话已经打败了那个魔君了，也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经历过可以赢得试探的，那已经得着了，耶稣为我们赢得了可以胜过一切试探的生命，胜过一切试探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跟随耶稣的脚踪，用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抵挡一切的试探。魔鬼你退后去吧，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不用用这些来诱惑我，只有耶稣基督是我的神，我单要侍奉他。真正的魔君已经在克西马尼园，在十字架上被耶稣摧毁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再挟制我们。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说他已经除去了，他破除罪恶咒诅，我们已经得到完全自由。我想你唱的时候，你有没有体会到那个每一句话是那么有意义的？他破除了罪恶，所以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今天复活的基督在我的里面，我不需要一直，即使从小就一直被辖制的罪，我也今天一醒悟过来，认识复活的基督已经把这个复活生命赐给我了，我就不需要再做罪的奴隶了。还有呢，咒诅，我不需要再害怕咒诅。今天每一天里面都有很多的选择，你要选择坟墓的灵还是复活的灵，你要继续在害怕受辖制留在那个坟墓的惧怕里面呢，还是你要走出坟墓来迎接阳光，迎接我们这位复活的基督？你在坟墓里面你永远找不到基督的，你需要走出坟墓，在阳光的底下来找到基督。那什么叫走出坟墓在阳光底下找到基督？就是你要借着开口来赞美， 借着赞美来让你迎接耶稣的阳光。好，我们的弟兄，好，那个童生，我为他做见证了。他告诉我，他在伯灵根小家里面，他跟我们说哈，说他以前，从我开始讲赞美，在内在生活的信息里面讲赞美呢，他说他听了，他觉得很有道理，好，很有道理，可是就做不来，不习惯，太不习惯了，好，有时赞美个两句就赞美不来了。后来我们在伯灵根小家呢，我们开始从内在生活的真谛开始来讲，然后开始操练，好，然后我们讲到赞美的时候，那马蒂娜要他们每一个人回去，就是一个礼拜听一卷录音带，那个赞美的录音带，然后来分享，好，结果呢听了以后来分享，他常常就说，还是不习惯赞美，好。没什么感觉。后来我听他跟他讲说，同生啊，你现在没上班了，好不好？你那个这个做讲义哈，把这个赞美哈，你回去写笔记哈，写笔记写完来给我看哈，我再来删改加添哈。那他就说好，他就回去开始做那个笔记，赞美的笔记。下个礼拜来不一样了。哇，他赞美的那么大声，后来他做见证，他说哇，我发现要写笔记呢，才发现原来里面有这么多我都没听到，要写笔记就听到很多本来没听到的。这地方怎么，我们的耳朵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常常听是听了却没有听见，看是看了却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求主这个擦亮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那他自己要写笔记，那你就要听清楚啦。哇，他就发现听的太多都没有听见了，他就开始赞美，好，开始赞美。那马蒂娜给他们功课，一天在家里至少赞美五分钟。他说啊，他不止五分钟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赞美变得很自然啊，很自然，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进步。到昨天，他告诉我，他说哇，江姐，我觉得大卫哈、形容得太好哎，大卫说那个我夜间躺卧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他说这个形容得太好，真的就恰到好处。我现在每天躺卧睡觉就是饱足了骨髓肥油，没有别的可以形容，真的叫做饱足了骨髓肥油，不是只有平安或喜乐，而是就是饱足了骨髓肥啊，大卫太会形容了。他说哎呀，我自从开始赞美以后，我觉得太不一样了，赞美实在太好太好太重要了。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听到他常常每次聚会都起来赞美，不是人家要他赞美，而是他觉得赞美太好。为什么？赞美就是叫做信基督的义嘛。我不是是带着我做了什么，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而是主，我来信靠你为我成全的救恩。还有赞美就是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嘛。因为明明不想赞美啊，明明在家里才跟先生吵了一架，好，明明这个老板给我压力好大，好，我怎么有办法赞美呢？可是这时候你愿意开口赞美，那叫做效法他的死，就是像你的感觉死掉嘛。什么叫死？死就是没感觉嘛。你像你环境没感觉，我只有我的耶稣基督配得我的称颂赞美，这个叫赞美，这叫与他一同效法他的死。赞美就是这样。所以你越觉得最近很愁苦，越觉得环境压力好大，好，越觉得自己前途茫茫，很没盼望，好，越觉得都没有人爱我，主啊，我越要依着你而赞美，我越要来赞美你，这个叫做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如果你常常去做这样的举动，你就从死里复活了。 你真的就会一直复活。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有一次在我们青青小家的小组里面，她就分享，她说啊，哦，我以前哈，嗯，我以前在我的教会啊，我真是很爱主基督徒哎，教会凡有聚会我都参加，好，教会有三堂聚会我就参加三堂，有四堂我就一天哦，一天有三堂他就参加三堂，好，有四堂他就参加四堂，好，而且都坐最前排的。好，牧师都很喜欢他，好，他也觉得自己很爱主，好，可是呢，生活常常就是很软弱，很软弱。好，后来呢，神带他来到我们教会，好，那他就说，他听到我讲说，我从来没有觉得孤单过，好，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寂寞过，他就觉得说，江姐怎么可能没有孤单寂寞哈？他一定是哈，有四分是不觉得孤单，好，其他的呢是用宣告的，宣告出我不孤单，我不孤单。好，我就觉得好感谢主，我们当时很多弟兄姊妹听到都会为我解释。我后来听到好多弟兄姊妹，我讲得到，他们都会自己私底下帮我解释成这样，就是注解。就是他一定是，就是说有四分不孤单，其实有六分是孤单的，他就用宣告的啊，主我不孤单。四分是在教会里的生活哈，六分在家里孤单，他就是宣告他不孤单。他说人怎么可能不孤单呢？哈，我实在觉得很孤单呐，哈，很寂寞。然后呢，来了很一段日子，很长一段日子以后，好，他说。他就试着说照着讲台的教导去做，好，讲台常常教导就是说有求你的你就给他，好，你常常就是向自己死，好，好，他说他真的就开始试试自己的招数，好，就是说好，有人要占我的便宜，好，就给你占了，好，人家要占我的便宜就给他占，好，人家要我这个东西，好像人家好喜欢我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是我很喜欢的，好，人家那么喜欢，好，就给他。哎，他发现他这样一做了以后，哇，他发现他里面的喜乐平安真的是这么大，他开始不觉得孤单了，他里面开始觉得喜乐平安了，他就发现哦，江姐讲的，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有这样的喜乐平安是真实的，不是在那一直捏出来的宣告，这就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意思。你死多少，你就复活多少，你就不再活在天然的那个坟墓黑暗的光景里面。那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刚买了新车，哇，新车哇，它保持的闪亮亮的，很怕别人碰它一下，哇，心疼的不得了。很多太太都觉得，特别是弟兄哈，那个车子呢是他的第一任太太，然后他的太太是这个小太太。好，那个车子才是他的大太太。那很多人就是爱新车，爱得不得了。好，可是我很感谢主，在我们当中也有弟兄，他就是车子就是新车被人家撞了一下，他说感谢主，死了就复活了。对不对？死了就复活了，你被人家割过了，刮过了，好，撞了一下了，你就把那个心爱夺掉了，死掉了，让他死掉了，唯有爱耶稣了。好，可是有些人不愿意，他就是不死，哇，被割一下，被刮一下，不行，他心疼了，好，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赶快再把它弄得好，弄得像新车一样，就是一直不肯死。
就是一直不肯死。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直不肯死，怕死。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复活，就是我们怕死，不舍得死，或者不敢死，抓住不死，所以永远都没办法复活。你要复活多少在你的身上，你就要去死多少。耶稣基督是经过上十字架彻底的死，死透了，还要在坟墓里三天，死透了他才复活。有些人说好嘛好嘛，死就死嘛，可他希望马上死马上复活，马上死马上复活，还没死透，不够透。所以耶稣为什么拉撒路死了耶稣不马上去，耶稣又在所居之地多待了两天，让拉撒路死透死透，这样子呢所有人才会认识神复活的大能何等大，身体都臭了。那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做这样的工作，死透，你越死人家说我已经死了怎么这还没有复活，我已经死了，我已经给他占便宜了，车子也刮伤了，我都没有叫啊，哎呀我死了为什么我都还没有享受到那个喜乐呢，那个复活的大能呢，你还会在那一直等啊一直叫，就是还没死透嘛，死就是没感觉，神让你死透了你才会尝到那个复活的大能，才会尝到那复活大能。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主每次量给我们死的机会我们要去把握，好，要去把握，每一次主借着人光照我们，好，借着讲台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去死，好，例如跳舞，好，哎呀我怎么有办法跳舞，好，那我的腿花几十斤重我怎么有办法跳舞，好，对啊，你不知道怎么跳舞可是你愿意起来死，你真的起来死你就发现你复活了，你不再是好注意人家怎么看我，好害怕人家怎么想我，你就轻松了，那个复活就轻松了。有一位姊妹她说她好多年好多年来她就是有那个 depress， 好，那所以呢她没有化妆她不敢见人，因为她觉得自己脸太苍白太难看了，好，那已经几十年了他都一定是要化妆才敢见人的，好，可是呢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追求主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 主自己跟他讲的叫他不要化妆，好，我再说 我不是说不能化妆，是主自己跟他讲的，好，主叫他不要化妆，好，为什么，因为主要他死，主要他死，好，那他就顺服神，好，就不化妆。你知道刚开始呢会觉得人家看到我一定很害怕，因为一个常常涂满满的化妆罐的后来没有擦，真的是非常的苍白的，好，很死白的，好，所以对他真的是像死一样，就是受苦真的感觉就是死，好，可是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再没有这个心理障碍了，再不怕人家是不是一直看着他的脸好像没有化妆就不敢见人了，没有办法把我真实的本相摆在人的面前。那现在一段时间他就脱离了，他就变得很坦然，在别人面前他不再是很常常在感觉着别人怎么看我，不再是常活在那个坟墓里的那种感觉了，而他更多是感觉到耶稣的爱，我要做一个讨耶稣喜悦的孩子，好，结果呢他真的复活了，
后来他的脸变得好漂亮，我们看见他的时候觉得他好漂亮，神替他化妆了，神的荣美，神的荣光。好，所以你在哪一方面你觉得好像就是非常抓住你的心的，很害怕被改变的这部分，你一定要去死，去让它被改变。你就可不可以从死里复活？那先信博士他去世以后，他的那个教会里的一个弟兄，真的当招待当了20年的一个弟兄替他做见证，说他发现先信弟兄呢，先信牧师呢，他的信息里面他所讲的道就是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呢？基督在我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他不管讲什么信息，他最后一定引到这件事，基督在我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为什么？为什么先信每一篇信息就是只有这个主题？因为先信他曾经他的身体是软弱到不得了的，就是医生已经觉得没办法的，所以后来他是到海边，山上的海边去休养，在那里忽然间有一天他领悟了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复活，基督是复活。好，所以我们唱那个宣道诗里面，先信他那个宣道诗里面讲的说前我要得祝福啊，要得恩赐啊，今我要得到主之举，好，永远高举基督。好，先信博士，好，那当他更深的体会到耶稣基督复活在我的里面，他后来他整个身体好起来了，好起来了，他整个身体好起来，他就常常宣讲这件事情，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只要你现在相信接受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复活，成为我们的生命。上个礼拜我们播饼，好，那我就讲到说主耶稣给我一个感动，说今天播饼聚会，神要在我们当中医治一些病，有疾病的人。好，所以我们当中有我们的姊妹，好，她那个食物过敏，好，整个脸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好，她的同事常常说你不要来上班，有的让人家看了都吓坏了。好，礼拜五跟她讲，好，那礼拜五他的脸都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手也是。好，他礼拜天就在我们播饼聚会里面，他就接受神的这个话，去接受神的这个应许，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他的生命，就很快他的脸都退了，完全退了，手还有一点，还有一些。到了礼拜一我在问他看他的时候，他礼拜一他的手也退了。我们当中有一位妈妈也是，好，她已经3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吃肉吃菜，好，她说吃了就吐，没有办法吃饭，好，她只能吃一点点的稀饭，吃了就吐，吃了就吐，好，那已经瘦了10几磅，好，那昨天上个礼拜天来到我们当中聚会，好，她也是接受神这样的话，所以聚完会她开始就是在信心里面去吃。他吃完了饭，吃了那么多的肉菜，都没怎么感觉。好，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你信吗？马大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主说：“从来不会太迟的，只要你现在相信，我就是复活，我就是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复活节，我们不是庆贺一个1900多年前耶稣从死里复活，乃是耶稣已复活，他赐下复活的圣灵，圣灵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位复活的基督的灵得胜了死亡，得胜了罪恶，得胜了咒诅，得胜了阴间的权势，这位复活的基督来活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要醒悟过来，要意识到这位基督复活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意味着什么。我从去年12月冬运会前，那时候我在咳嗽，我在等候所的时候，我就忽然间一个开启，觉得说我就开始祷告说，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好，所以我就开始一直这样宣告。好，从去年12月到现在，我觉得我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些日子有那么多人感冒啦什么哈，我真的感谢主保守我。好，其实我前几个礼拜有一个礼拜天也是聚完会来聚会前我就胃痛，坐在那个地方痛的腰都挺不起来，可是等候主，我就一直深深进到主的同在里，一直要吸取他的生命，他的大能。所以等候聚会完了，我的身体我的胃就好了。可是等到聚完会回我们去到马蒂娜家啊，那个敬拜团队分享结束以后，我就发现我的全身骨头都酸痛，全身骨头酸痛，然后头也痛。好，那后来我睡一下醒来，我就发现我发烧。好，那我就知道这种是一种流行性感冒。好，那全身的骨头非常的痛。好，啊，发烧。后来我就在那斥责，奉主的名斥责这个离开。我就开始要宣告，主耶稣基督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我就奉主的名斥责，好，这些疼痛流行性感冒离开。好，然后我再睡一下起来，主就让我的烧都退了。好，那个骨头酸痛也都离开了。好，都离开了。前些日子收到外州有一位姊妹写信来，孩子还好小，忽然间发现那个癌症第三期，好，那个乳癌第三期，然后要做化疗，他就寄了50块来，说能不能给他寄一些有关可以增加他信心的录音带。好，后来我们就寄了去给他，他就开始听，我们寄了赞美的录音带，寄了征战得胜之方给他。我昨天接到他的信，好，他就说，他说他这两个礼拜很努力的把这些录音带都听了，好，他说这个给他极大的帮助，解决他里面很多的问题，好，而且呢，他说他所有的痛，他就开始斥责，好。他身体有很多地方痛，他就开始奉主的名斥责这些痛离开。他说那些痛真的就消失了。好，主耶稣基督已复活，问题是他的百姓要认识。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得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好，或者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认识。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这些日子在讲认识神。我真的求主让他的百姓真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好，叫我们今天一举一动有复活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不需要再活在坟墓里的那种生活，那种思想形态，那种样式。我们乃要走出坟墓，在阳光里面行走，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里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有生病的，好，有一些心灵有软弱的，我们应该要夸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的身上。主耶稣，今天我要晓得你复活的大能，今天我要与你一同复活。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耶稣他活着，他已复活。
这些歌词从我们心的深处来唱，你听一唱。
耶稣曾活着，他已战胜死亡，他的墓不能登不上。耶稣永远活着，他活着。
我们先停一下好不好？